以军空袭黎巴嫩北部，击毙哈马斯卡萨姆女头目，收中共房产商75万。洛史华瑞市长遭重判。美最先进核潜艇抵日本，威胁中共。美方加速与中共脱欧，强化军工供应链。美国向黎巴嫩提供新一轮援助1.57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日。在今日的新闻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一段健康信息。不需要食任何药物，亦能够减咗10公斤，重新找回健康同活力。呢个唔系奇迹，而系70岁嘅香港刘先生嘅真实经历。我哋一齐嚟听下佢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嘅反馈。
我啲工友、啲同事、朋友，你见到我系9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支、0支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係好過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呢，就因為我咁短時間減咗10公斤，除咗個樣係瘦啲之外呢，係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頂㗎，啲人知嘅人真係冇得頂嘅嘢，值得推介俾其他人。
劉先生唔單止成功減重，仲穩定咗血糖。佢表示，自從食咗三高代謝補之後，血糖一直保持喺6.0到6.12之間。
從9個月之前咧，就係停曬所有西藥，任何藥都唔食，但係好精神喎，個效果咧非常之好，即係係講都冇人信嘅，即係自己知嘅。再講又以為話我幫你賣廣告，即係我感覺上我個灰甲就已經漸漸係退咗個膚色㗎，開始還原啦。香港腳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係我冇任何其他嘢藥物嚟治嘅。
三高代謝補係純食物配方。来自大地的天然力量，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可能正是你需要的答案。更多信息请访问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星期六10月5日，以色列军队空袭了黎巴嫩北部城市的尼波里，击毙了哈马斯武装组织卡萨旅的一名领导人及多名武装分子。据纽约邮报引述哈马斯媒体的消息，10月5日，在以军队的尼波里市一个难民营的定点空袭中，哈马斯武装组织的卡萨姆女领导人塞伊德阿塔拉及多名武装分子死亡。路透消息，200多名中国公民已从黎巴嫩撤离，目前仲未知有几多中国人身陷战区。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表示，将在黎巴嫩继续运作。台湾外交部表示，3名在黎巴嫩的台湾人预计将在本月返回台湾，另有2名台湾人因家庭原因选择留低。台湾外交部补充话，另一名台湾人上月底决定在中国的安排下坐船离开黎巴嫩。台湾驻约旦的事实上大使馆知道这一过程，该部没有详细讲明。最近一个星期，以军在黎巴嫩展开地面作战的同时，向黎巴嫩境内发动了一系列定点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些行动的目标是铲除伊斯兰激进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据点。上个星期，以色列空袭了真主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总部，击毙了该组织的头目哈桑纳斯鲁拉。此后，哈希姆萨菲丁被广泛视为是纳斯鲁拉的潜在接任者。 X 账号 Official News 今日发文表示，以军最近对真主党发动空袭，目标是真主党高层官员的地下会议。真主党领导人萨菲丁死于以军攻击，其他组织关键人物亦被消灭。萨菲丁是纳斯鲁拉的堂兄，被认为是真主党的关键战略家，曾在该组织内担任过很多领导职务。他的死被视为真主党的重大挫折，因为他在协调军事行动和维持该组织在黎巴嫩的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X 账号以色列战争指出，短短一个星期内， 真主党三任领袖都死了。纳斯鲁拉9月27号死亡，继任者阿辛9月28号亦长眠，萨菲丁则在上任后的第三日阵亡。美媒霍士新闻亦说，自从以军在黎巴嫩展开有限地面行动之后，以军已击毙了250名真主党成员。一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星期六10月5号告诉路透社，真主党自星期五以来一直没有萨菲丁的消息。这名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另外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说，自星期五以来，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持续打击使救援人员无法对袭击地点进行搜索。袭击发生之后，真主党至今尚未发表任何有关萨菲丁的评论。10月1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200枚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正在考虑对伊朗的报复行动。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五9月4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以色列还未向拜登政府保证不会考虑攻击伊朗核设施。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曾表示，以色列不应该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他星期五又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以色列亦不应该以伊朗的油田为袭击目标。但是美国前总统川普则抨击拜登不单止将中东局势搞坏了，而且拜登希望以色列不要打伊朗核设施亦是错误的。川普星期五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中表示，他的答案应该是先打核设施，其他问题以后再操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残暴杀害平民的事件即将一周年，因这个事件而引发的中东战火不单止没有结束，反而呈现扩大趋势。此外，以色列为报复伊朗弹道导弹袭击而将发动的报复行动亦在密锣紧鼓准备之中，让各界对中东冲突的进一步扩大和恶化忧心忡忡。10月4号，洛杉矶前华裔副市长陈淑华被判处12年刑期。陈淑华被洛杉矶联邦法院判处全部12项重罪成立，包括1项串谋违反反诈骗及腐败组织法的罪名，7项诚信服务电信欺诈的罪名，3项贿赂的罪名，以及1项向联邦政府机构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现年67岁的陈淑华来自洛杉矶华人区蒙特利公园市，在洛杉矶市政府工作了超过30年，其主要职业生涯集中在建筑和安全部门。陈淑华在2016年被时任市长埃里克·贾西提任命为副市长，负责经济发展事务，监督多个市政机构，包括规划部和建筑安全部，但仅仅上任1年多就被 FBI 调查。根据检方起诉的材料显示，陈淑华是所谓的第14区议会企业的核心成员之一。这一组织由前市议员何塞维萨尔领导，目的是利用职权为富有的开发商谋取非法利益。在陈淑华的帮助下，维萨尔从这些开发商处收受了至少150万美元的现金贿赂和其他非法好处，陈淑华获得了超过75万美元。联邦检察官指出，虽然维萨尔是这一贿赂计划的受益人，但是陈是这一阴谋中某些最复杂的操作背后的主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是陈淑华参与安排了一笔巨额贿赂，一位来自中国深圳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秘密汇出60万美元，以帮助维萨尔解决一宗未决的性骚扰诉讼。联邦检察官马丁·埃斯特拉达表示，陈淑华利用他在市政厅的领导地位，支持了那些愿意通过腐败手段获取高层建筑专案批准的个人和公司。市检察官办公室在一封致法院的信中写道，陈对当地政府声誉的损害非常严重，难以弥补。近日 日本横须贺市政府公告，美国海军核潜艇海浪号在10月4号早上10点39分进入了横须贺港。海浪号配有8个鱼雷发射管，可以携带超过50枚武器，包括对陆攻击巡航导弹和鱼雷，强大火力足以击沉一个舰队或航母战斗群。相比之下，最近传出中共的最新潜艇在今年五六月间沉没在武汉，在大型机械打捞时已被卫星照片曝光。对此，台湾国防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宏指出，美中潜艇目前相差一个世代，主要只在机械方面，但未来差距会拉大到两个世代左右。因为现在中共先进晶片被封锁住，它的晶片技术只能停留在20年前的水准。美国海军三艘最先进的海浪级潜艇因特别安静、移动快速，并且不易被侦查，主要被用来执行特别任务和情报活动。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目前美国正快速推进与中共的军事供应链脱欧计划。尽管政府未明言与中共脱欧，但是五角大楼的相关行动已悄然展开。随着中共在全球军事供应链中的渗透，美国意识到对中国材料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曾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不仅被广泛应用在无人机和潜艇中，甚至在 F-35 战斗机的发动机中亦出现了来自中国的金属材料。这一情况促使五角大楼采取紧急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最大的国防初创公司之一 Andrew Industries 已将从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支出降至总预算的 0.2%。 与此同时，南加州初创公司 Imperium 正在创建一个不含中国部件的采购网站，而弗吉尼亚州的 Solid Intel 则利用 AI 技术识别供应链风险。这些初创企业正在帮助美国国防产业逐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国防官员预计，未来中国生产的电机和电池将受到限制，新的磁铁生产公司亦已成立，以减少中国在磁铁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目前约 90% 的军用机电所需磁铁来自中国，推动自主生产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拜登总统上任后无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建立有弹性的美国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国会在2023年秋季批准了10亿美元的国防储备资金，用于购买战略和关键材料，旨在建立缓冲库存以应对危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专家指出，美国将中共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军事脱欧势在必行。为了避免关键技术和元件受到中共控制，美国必须加速建立非中国的军工供应链。十年来，中共在美军供应链中的角色不断扩大，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使其在关键矿物的开采和加工中占据优势。早在2022年的时候，美国就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旨在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开展多个国际矿产项目。长期来看，美国在军工供应链方面与中共的完全脱欧是可期的，并且无论哪个当选总统，此政策将持续推进。10月4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将向黎巴嫩提供近1.57亿美元的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该国因冲突而不断升级的人道危机。这次援助主要用于支持流离失所者、难民及其接收社区的紧急需求，同时亦将帮助那些逃往邻国叙利亚的人。这笔资金中约8200万美元来自美国国务院人口、难民和移民局，另外7500万美元由美国国际开发署人道主义援助局提供。目前 国际开发署已拨付了$1,150,000，并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再提供$6,350,000，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持续送达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据联合国难民署报告，因空袭加剧，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园，寻求安全避难所。黎巴嫩境内有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已有超过18.5万人逃往叙利亚，主要是黎巴嫩人，以及一些此前为躲避战乱逃往黎巴嫩的叙利亚人。联合国难民署正在与人道主义伙伴及黎巴嫩当局合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安全避难所。在目前危机中，892个由政府设立的临时避难所几乎已满载，贝鲁特的街头甚至出现数百名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紧急食品、住所、卫生用品包及其他援助物资正在被分发，以帮助这些经历极端苦难的群体。然而，叙利亚的基础设施在经历了长达13年的内战后已经瘫痪，无法满足新到难民的基本需求。叙利亚国内经济危机严重，超过720万人流离失所，面临极大困难。此外，目前已有超过5000名黎巴嫩人逃往伊拉克，伊拉克为黎巴嫩国籍人士提供免签入境政策，并允许没有护照或身份证的人入境。黎巴嫩人在伊拉克亦可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国家服务。在过去1年来，美国已经向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近$3,860,000的人道主义援助。这一次新一轮援助将继续为那些面临极大苦难的民众提供生命维系的支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